弟兄姐妹平安。好，现在要来考一下大家的文学素质。弟兄姐妹有听过或是熟悉一个法国的作家名叫 Victor Hugo 的吗？他中文名字是什么？维克多·雨果。好，那熟悉这个名字，但是知道他作品有哪些吗？他最有名的两个，一个是巴黎圣母院，大家有听过吗？其实你可能有听过，你只是不知道，因为1996年迪士尼把它拍成动画。他另外一个名字叫钟楼怪人，对，这是 Victor Hugo 写的小说拍成电影。那另外一个刚刚听到一些人说到的就是悲惨世界。悲惨世界，悲惨世界呢是一个1862年的小说，是小说的，然后1980年编成舞台的音乐剧，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然后2012年我在预备讯息的时候发现2012年是不是有些还没出生，还是大家都出生了。2012年他这个音乐剧被拍成电影，但是也是音乐剧电影，就是悲惨世界。那悲惨世界的剧情呢，它批判了19世纪法国的贫穷还有社会的不平等的现象。它在故事中它探讨了很多的主题，包含了怜悯与律法，还有牺牲与拯救。那悲惨世界这个音乐剧一开始的序幕，有一群囚犯，他们在监狱中，他们在做苦工，做苦役，然后他们唱着一首 work song。 我等我会播，但是先允许我大概讲一下，因为等我播的是英文，要考验大家的英文。他的歌词是开始是说 look down, look down, don't look them in the eye, look down, look down, you're here until you die。翻译成中文就是林锦慧翻译版本，所以就是大家英文太好的就可以私下再跟我更新一下，就是但简单的翻译是说低下头啊低下头，别直视他人的眼睛，要低着头低着头，你将在这劳动到死。哦，好悲惨的一个开场。然后后面有一些囚犯，他们就是在用歌词当中去讲解他们为什么在这里，或是他们在这里的绝望感。那接着呢，故事就有两个重要的主角登场对话，也是用唱的对话。一个是警探，名叫贾维尔 Javert， 然后另外一个是囚犯，编号24601。我们在他们的对话当中，我们知道24601这个囚犯呢，他的名字叫尚万强 John Valjean， 然后这个警探贾维尔，但是这个警探贾维尔他从来不用尚万强的本名去称呼他。在这个警探的眼中，尚万强不配拥有名字，因为犯法的罪人是不配当人对待的。在警探贾维尔的眼中，尚万强只不过是一个编号而已。而编号24601的尚万强在监狱已经长达19年之久了。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24601是他假释出狱的日子，英文叫 parole。 然后警探贾维尔就问尚万强说，你知道假释出狱代表着什么吗？尚万强天真的回答说，这代表我获得自由了。但是警探贾维尔却狠狠地泼他冷水说 No， 不是这样的，你只不过是暂时拿到离开的门票而已，你永远不可能恢复到自由的，毕竟你是个偷窃的惯犯。那尚万强听到这话就觉得很委屈，然后想为自己辩论说，我当年偷窃是因为我姐姐的孩子快要饿死了，我没有钱买食物，无奈之中才偷了一小块面包，这哪算是惯犯呢？但是贾维尔却无情地把小偷这样子的标签牢牢地贴在尚万强的身上。 Once a thief, always a thief， 这句话表明了在贾维尔的心中，一个人没有办法改过的，触犯律法的人这辈子都没有办法重新来过的。 即使出狱了，获得行动上面的自由，但他永永远远就是律法下的一个奴隶。悲惨世界的开场，作者要观众去反思的议题，让人非常的有些共鸣的，因为这就是人类与罪的悲惨问题。人都犯了罪，人也多多少少好像承担了一些自己罪的部分后果，但罪的代价，罪的代价，人是无法完全自己承担的。圣经说，罪的代价，罪的工价乃是死。那在无奈之中，人不停地试着各种的办法，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解决罪的羞愧，为了就是要重新获得自由，但这一切终究是徒劳的，因为人没有办法自救。在这首悲惨世界第一首歌的最后，他用歌词的，他用熟悉的旋律让我们再回到最开始，但是他在歌词的变化当中写下了囚犯的心声。他的歌词是说 Look down, look down, you'll always be a slave. Look down, look down, you're standing in your grave. 帮我按下影片。简单的翻译就是低着头，低着头，你永远都是奴隶。低着头，低着头，你早已一脚踏入自己的坟墓中。电影版哟，这是舞台剧的十年纪念的录起来的影片。
Forget mine.
这场故事真的很好看，没看过的可以鼓励大家揪团一起去看一下。那悲惨世界这个故事，我们对于编号24601的上万强 Javel John 感到非常的同情，感到蛮怜悯他的处境的。我们可能会对他的处境有一些共鸣，把他的行为，偷窃的行为或是打破玻璃这个行为归罪于他环境的各种情况之下，他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社会的问题，贫穷的问题，导致他活在一个悲惨的世界当中。但其实出现这种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甩不掉的罪与羞愧感的人，或是自己做错了事，但是其实自己也没有很想要这样子继续下去，那没办法，只能这样子为了生活做的人，其实这样子在社会里面的人不只是贫穷人会面对到的问题。在我们今天要一起思想的经文故事当中，我们要看撒该的故事，我们要看撒该的经历。在社会的眼中，其实撒该不太像一个受害者，撒该更像是一个加害者。但撒该跟编号24601的上万强，他们并没有那么的不同。今天短短十节的经文，我们要一起看看撒该是如何获得拯救，得着真正的自由。然后撒该虽然在世人的眼中是个活该的人，但是他却是一个邻里贫穷、垂头丧气、低头过日的人。而他与耶稣的相遇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与耶稣的相遇让他能真实的脱离罪的辖制，还有律法的控告，让他能真正的重新来过。那我们今天进入经文故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能认识你的救恩，耶稣基督是何等的恩典。我们都是罪人，都曾经是罪的奴仆，但感谢你怜悯我们，差派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羔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罪的影响，也让我们看明白，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都无法依靠自己来解决罪的问题。我们感谢你，你怜悯我们的处境，你给我们预备救恩的道路。求主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能与真神相遇，领受从你而来的医治与恢复。加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看清楚你的心意。你是慷慨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你是向我们仰脸的神，使我们能抬起头的神。你是使罪人脱离罪恶辖制的神，使我们在基督里能重新做人。愿我们学习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善，我们这样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我们同心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好，那鼓励大家要打开圣经哟，因为我们等会会看看全文，然后跟着圣经的脉络走，所以如果手边有翻开好的圣经会比较能跟得上。好，撒该的故事可能对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来说，如果都是在儿族长大的话，撒该的故事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撒该是谁呢？撒该是个税吏，他很有钱，然后他是个财主。虽然撒该很有钱，但他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可能看的连续剧当中人人仰慕的高富帅霸总型的人生胜利组。撒该虽然他非常有钱，但是他钱是因为他是个税吏而得来的。在耶稣时代的税吏，在社会的眼中是被人非常厌弃的。为什么呢？大家都是好主日学学生，应该大大 多多少少都有听过。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当中，犹太人眼中的税吏就是一群借着罗马帝国的势力向自己的同胞们榨取不当利益的罪人，向自己同胞一直收税，为了是帮罗马的政府来收税，而且他们赚钱就是多收一点，他那个中间的差额就是进自己的口袋，所以自己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有钱，但是他就是在压榨同胞们。中国的历史当中有汉奸这个说辞，那耶稣时代的税吏就是所谓的犹奸，不是烤鱼，就是犹太人犹奸。好，撒该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税吏而已，经文告诉我们他是税吏长，是个财主，所以显然他的钱真的很多很多，他压榨了很多很多的人。在他的同胞的眼中，撒该就是可恶之人的最可恶的那位。但是另外故事还很特别的让我们知道，撒该他的个子矮小，就这个细节为什么要跟我们说，大家要想想哟，撒该的日常可能是长这个样子的。撒该日常走在耶利哥城的大街上，然后犹太同胞们看到他都有点是那个人都躲开一下，然后故意要离他远远的，好像是他得了什么麻风病一样的，不能太靠近。同胞们互相都窃窃私语的议论着他，说就是他那个可恶的税吏长，我辛苦一天赚的钱他就抽 50% 的税，听说罗马政府只要 20% 他却收我们 50%， 我一半的薪水都被他拿走了，真是可恶透了。然后他已经这么多钱了，他根本都不需要这么多，要这么多干嘛，真是吸血鬼一样，好可恶哦，这么可恨的一个人，还好老天爷有眼呀，让他长不高，这个臭矮子身高就像他心眼一样，诅咒他明天早上起来再来1公分，矮死他臭矮子，然后这样子一直骂他。撒该呢虽然听得见，但是假装听不见，低着头快快的离开。不知道撒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呢？虽然听得到同胞们对他的批评还有人身攻击，就已经不是批评了，人身攻击，但他只能假装没听见的快快离开。也不知道撒该有没有想过要报复他们，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有这种邪恶的念头，下次再多抽一点好了，提升到 60%， 反正他们对我无情，我干嘛要对他们好。但是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只是加深了撒该与他的同胞们的距离感。撒该回到自己空荡荡的家中，只有冷冰冰的钱币陪伴着他，哦，听起来好像不错，很多钱币，但是他其实蛮孤单的。他虽然很渴望拥有一个知心好友，不用太多，一个就好了，但他这样的人谁会愿意接纳他呢？他虽然知道他一直都在压榨同胞，但他也真的没有办法重新来过了。就算他决定要转行，不要再做税吏了，但是他的同胞们能真的原谅他过去的恶行吗？不如就这样子继续下去吧。多点钱总是在罗马人的面前是好用的吗？多一点钱至少身份地位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可能没办法靠朋友，没有朋友，但是钱多多少少还是靠得住吧。好，回到经文故事当中，1-4节我们看到撒该有一个好奇，他想要看耶稣，他想看看耶稣，但因为这个身高的困扰他看不到啊。撒该为什么想看耶稣呢？其实经文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解释，没有交代的那么的清楚撒该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但从经文的脉络还有撒该的行为来看，我们可以拼凑出来一些些的猜想，一些些的理解。我们知道那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想要来看耶稣一下， 第三节直接告诉我们，就人很多呀，所以撒该是看不到的，就是如果只有撒该想看的话，即使他矮还是看得到嘛，但是就是因为人多，所以他看不到，然后他又矮更看不到，子渊就看得到，我们这种人就可能看不到。耶稣的名声那时候已经传开了，大家多多少少都耳闻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出现了，然后他教导非常的有权威，他还会医病赶鬼，做一些神机奇事，一般人做不到的。然后刚好这名耶稣这名厉害的拉比要经过耶利哥城，所以大家都想要去看看。好，接下来我要讲个出卖自己年龄的事情。大家知道2012年林来疯的事件吗？大家有出生吧？有吧？好，2012年 Linsanity 发生，就是林书豪那时候在美国 NBA 突然就是变得就是爆红起来。然后那年暑假，林书豪来台湾，在台湾西门町有一个专访。好，这个是当时台湾新闻的那个 title 是这样子写，他说全台球迷满心期盼的林书豪终于现身新门町。那时候身为球迷的我，因为就住台北嘛，西门町这么方便就到，离内湖有点远了，但是坐个捷运都到了，所以我也就去西门町凑凑热闹，想看看林书豪。但因为人多呀，然后我虽然不能算不上矮吧，但是也没有到那么高，就是毕竟不是子渊，所以人真的太多了，然后所以我什么都看不到。因此呢，我就爬上了四号出口旁边的电线杆，然后上了头条新闻。好，没有没有，开玩笑，你们这是怎么这么容易的？没有，我没有做这种事情。我真的去西门町了，我还出站了，然后都出站都很难出，然后都急急急急急，然后那个电扶梯都他们快要把它停下来了，要不然你就是出不去。然后去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我就买了一杯珍珠奶茶，然后回家去看电视了。我这样子还算是一个理智的追星族吧，就是想说回家看电视看的画面还比较清楚一点点，就是没有必要在那里挤来挤去的。但是大家要知道，撒该他的好奇心他跟我的追星心态可是不一样的，他可不是因为想要凑凑热闹而已，然后看不到就算了回家了。撒该有一个决心，他今天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看到耶稣，他就是要亲眼的看见耶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的直觉要看耶稣？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听说这位耶稣对税吏很友善哟。在这样对税吏这么有敌意的社会环境之中，也许是因为撒该有听说，耶稣不是有12个亲近好朋友吗？那在耶稣的这些门徒当中好像也有税吏耶。然后前不久耶稣还说了一个关于法利赛人跟税吏的比喻，而这个比喻让大家都讨论得沸沸扬扬的。这个比喻是记载在圣经中路加福音18:9-14，就是今天19节的前一章，大家可以翻着一起看，我来读给大家听。路加福音18:9-14，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然后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比降为卑，自卑的比升为高。好，经文读到这里。在撒该的处境当中，犹太人是很 敬佩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我们可能现在都是听到法利赛人都知道，哦，坏人，坏人标签。但是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环境当中，犹太人的眼中，其实法利赛人是非常的受敬佩的。法利赛人可是社会的模范生，他们是宗教的领袖，也是人们的道德榜样。但这个耶稣却说这个比喻是让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好像这个耶稣能明白他的处境。撒该心里的 OS 应该是类似这样子的对白吧，他说，我不就是那个比喻中连举目望天也不敢的税吏吗？我就是那个需要神开恩怜悯我的罪人呀。但我一直以为，我一直都听信了法利赛人的教导，觉得神不会开恩怜悯我这样子的罪人。但这个耶稣却是在比喻当中好像颠覆了这一切。这个耶稣在比喻中说，这个税吏竟然是比这个法利赛人还算为义，这是什么道理？从来没听过。但是这个话却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给了我一丝丝的盼望。撒该觉得这个耶稣好像很不一样哟，就是也许 maybe just maybe 耶稣也会对他友善。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来见见这个耶稣，来看看这个耶稣。所以撒该就跑到前头，然后他到了一个耶稣必定会经过的地方，爬上了桑树，为了要能看耶稣一眼。其实很有趣，也还蛮疯狂的。似乎长得矮没有阻碍到撒该跑得快还爬树的一个，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障碍，他好像跑得还是蛮快的，然后爬也还是爬上去了嘛。为了要见耶稣一面，可以说撒该真的是豁出去了。其实我们也要理解，就是当时的文化处境当中，犹太人、犹太成人，他们并不会随意的跑起来，更不会说要爬树。跑步啊，爬树，这些都是小孩子做的事情。一个有尊严的成人才不会做这种失了身份、不得体的事情。但撒该顾不了这么多了。从他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撒该的决心。他的决心就是他必须想尽办法来看到这个耶稣。撒该的心愿也许只是想看看，看看而已。耶稣是怎么样的人，看一下就好了。但是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没想到耶稣经过他的时候特别停下了脚步，然后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大家都很稀奇，在场的大家都很稀奇，耶稣怎么会想要到一个罪人的家去住宿呢？难道是因为撒该是个财主，能提供的住宿比较高级吗？耶稣会为了住宿舒适愿意跟这种罪人来往吗？然后人们都开始议论起来，耶稣这个人竟然标准这么低。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巧妙，很特别的地方是他在短短的十节经文，他一直引导人关心一件事情，关心的就是人的眼目，人看到的是什么。这个经文第三节是有撒该想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但是他看不到，他想看但是看不到。然后耶稣在第五节反而是耶稣抬头看撒该，耶稣看到撒该了。第五节特别说耶稣到了撒该那里，就是抬头一看。简单的四个字，抬头一看，可能我们读的时候觉得没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对撒该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事情。我想撒该这一生很少人，或是可以说根本都没有人抬头看他过，就是 物理上，他矮嘛，大家都这样子看他，就很少人需要抬头看他一眼。这是个新鲜的经历，就是大部分的人，因为他的职业的关系，因为他身高的关系，都 look down on him， 都是用贬低的眼神去论断他，去看待他。但是这个道成肉身的神耶稣基督却在这里抬头看他，跟他说话，还说要到他家里去。这句话大家要慢慢的消化，也要细细的品尝。大家要想想，你就是撒该，然后听我再说一次，要把自己想成撒该哦。在一个人人都用贬低的眼神轻看你的环境下，道成肉身的独一真神耶稣基督却抬头看你一眼，跟你说话，而且还说要住在你的家。其实这样子的描述让我想到旧约圣经的一段经文，是民数记6:24-26，是我们常听到的经文。大家不要听到民数记都开始什么不知道这段，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段经文是神小谕摩西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这样祝福以色列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神向我们扬脸，大家知道这样子是什么样的概念吗？其实常常我们比较多会想到的会是，诶，不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仰望耶和华吗？应该我要仰望神这件事情。那神向我们扬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要理解神向我们扬脸的意思的话，我们首先要理解犹太人对脸面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对犹太人而言，神的脸面代表他的同在与他的施恩。当神的脸是向着你的时候，就代表他要施恩给你。但是如果神向谁遮蔽起来他的脸，这就代表那人有祸了。所以撒该在桑树上他经历的到底是什么呢？他经历的是神子耶稣向他扬脸，给他盼望，赐他恩惠与平安。当其他人还糊里糊涂的画错重点，就经文里面第五个看出现的时候，是众人看，就觉得耶稣看到的是什么，撒该看到的是什么，众人又是看到什么。当众人都糊里糊涂的议论着耶稣，耶稣怎么会想要跟罪人说话，还说要去罪人的家住，他们都还在议论着耶稣，看得很不满意的时候，撒该却是真真实实的经历耶稣。因他的缘故，因撒该的缘故，耶稣正承担了本该是撒该自己要承担的议论。耶稣要不是停下来跟撒该说话，其实大家议论的对象是撒该，不是耶稣。但因为耶稣做了这件事情，他好像帮撒该承担了许许多多的议论。因撒该的缘故，耶稣正承担了本该是撒该要承受的议论。撒该就急忙从树上下来，他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而耶稣的接纳，耶稣的承担，给了撒该一个从前没有的勇气。撒该就好好地站着了，他站立在基督的爱中，抬头挺胸地宣告说他要重新来过，他要重新做人。这个以前他可能想过，但是做不到。但是他在第八节却做到了。撒该说，主啊，我把所有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一半给穷人耶，曾经讹诈的他愿意还四倍。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句话又是怎么想的。撒该这样子会不会就破产了？ 理工脑的我就开始那里算数学，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像故事当中的看戏的众人一样画错重点。重点并不是就是沙该这样子到底有没有钱做到他所承诺的事情，重点是沙该之前紧抓的身份地位其实都是建立在他的钱财上，没有了钱他谁都不是啊，他只是一个人人都瞧不起的罪人而已。但与耶稣的相遇之后，沙该的自我价值不再是建立在他为自己囤积的钱财上，他此后的价值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主的身上。耶稣也在众人的面前肯定沙该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好像有点突兀的提到亚伯拉罕？耶稣为什么要说沙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亚伯拉罕又是谁呢？好，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圣经的话，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犹太人所敬重的祖先，对不对？他被称为信心之父，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生的是以撒，好，以撒生的是雅各，然后雅各又称为以色列，然后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那这十二个儿子就是犹太人或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所以其实以血缘关系来看的话，因为沙该本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呀，只不过同为亚伯拉罕子孙的众犹太人，他们不把他视为手足，他不把沙该看为是弟兄，他们只把沙该看为是敌人，是一个罪人。耶稣这句话是肯定沙该，但其实我觉得他是说给众人听的，说给这些很爱议论的众人听的。他是要提醒众人，沙该论出身，他本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更重要的就是以信心来看，他才是真亚伯拉罕的子孙。很多当时的犹太人，尤其是法利赛人，他们都是凭着自己的出身，靠着自己守律法，没有触犯到律法，觉得自己很棒棒，我们是神的选民。但是耶稣在这里要让我们明白的是，靠着出身，我们只不过是罪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靠着自己守律法的话，可能没有比隔壁的犯法多，但是我们终究还是犯罪的人。唯独凭着信心，靠着耶稣，才能生命有改变，从血气之子变成应许之子。我们看沙该的故事时，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沙该其实蛮有办法的嘛，沙该其实蛮有本事的。他的成语是什么？足智多谋。足智多谋，他是为自己给自己制造机会的。我们来看，有沙该面对各样的阻碍看不到的时候，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就靠自己啊，他跑到前头，他靠着自己爬上桑树，他难道不是靠着自己才得见耶稣一面的吗？沙该与耶稣的相遇是不是沙该自己的功劳呢？是不是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是助己者天助之呢？是这样子的吗？那弟兄姐妹，我要说不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这样子的。整个故事最重要的一句话其实是在第十节，我们不能漏掉了或是轻看了这一节。第十节耶稣说的是，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说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其实经文告诉我们是耶稣寻找来拯救失丧的人，沙该只不过是 被寻见、被拯救的那位失丧的人。我们也许会想说，不对啊，明明就是撒该很主动，是他先想要看耶稣，先寻找耶稣而寻见耶稣的，是他接待耶稣，给耶稣提供住宿也。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带着耶稣第十节告诉我们的事情重新来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特别的细节。经文明明就告诉我们，撒该想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但是他并看不到，他并没有办法看到。那接着他当然是爬了树这件事情，然后耶稣走到撒该面前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其实是说是耶稣看到了撒该，然后耶稣发现了撒该，抬头看他的时候，我们有发现耶稣是怎样称呼撒该的吗？耶稣可不是说那个树上的那位先生哦，耶稣也不是说编号24601税吏长哦，耶稣知道撒该的名字，耶稣也愿意用撒该的名字去称呼他，说撒该，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耶稣怎么会知道撒该的名字呢？撒该知道耶稣是很合理的事情，因为耶稣那时候比较有名嘛，撒该好啦，你可以说他有一些就是恶名之类的，但是为什么耶稣会要知道撒该的名字呢？莫非撒该还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之前，神子耶稣早就知道撒该了？而从头到尾都是神子耶稣主动，是耶稣主动的去寻找、去寻回这位他所深爱的儿子，这位失丧的羊，这位人人都觉得没救了，人人都觉得不配得的撒该。我相信没错，就是这样的事实，就是耶稣主动去找撒该，是耶稣主动向撒该扬脸。我们也许会觉得撒该接待耶稣到自己的家里，撒该还是有主动的接待耶稣，但是我觉得故事最美最美的地方，其实是在如果我们眼目再放远一点去看的话，在永恒之中，其实是耶稣接待了如此不配的撒该进入天父的家中。暂时看感觉是撒该接待耶稣到自己的家，但是在永恒之中，其实是耶稣接待了撒该进入天父的家，是耶稣接待了如此不配的我们进入天父的家。耶稣来是为了要接待你我一群失丧的人进入天父的家。何等的恩典，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但我们觉得我们是撒该吗？还是我们觉得我们是众人，还搞不清楚状况的？当我们了解福音的时候，当我们了解耶稣为什么要来找撒该的时候，我们抬头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发现道成肉身的奥秘。耶稣降卑为人，为了使我们能抬起头来，不再靠自己的努力，不再垂头丧气，而是能重新的站立，能重新站立在人在神的面前，能欢欢喜喜的在爱中仰望神，敬拜神，重新来过，为主而活。好，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耶利哥城的。大多数的人想到耶利哥城，想到的应该不会是撒该的故事吧？第一个想到的应该会是约书亚记中的耶利哥之战。在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后，他们攻克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城。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进入应许之地的第一个胜利。所以耶利哥城 也是蛮有意思的。而撒该的故事发生在耶利哥城，也是要让我们想到的，就是好像是想到约书亚，想到这个进入应许之地的第一个胜利，也就是耶稣名字的意思。约书亚其实跟耶稣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是同个名字，我们只是翻译出来不一样。那耶稣的名字约书亚的意思其实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撒该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的位置也非常非常的巧妙，非常非常的特别。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18章，就是我们今天19章的前文，除了前面刚刚提到了9到14节有提到法利赛人和税吏祷告的比喻，他接着15到17节，大家有看到大概是讲什么的吗？他15到17节是讲耶稣接待孩子，然后18到30节是讲贪财的难进天国的教导，31到34节耶稣预言要受难，然后18章的最后35到42节是耶稣医治瞎眼的人，耶稣医治了一位瞎子。其实这些的事情都好像铺成了耶稣寻找拯救撒该的这个事件，这些事情也是为了让我们能更明白是耶稣主动寻找，也是耶稣主动拯救撒该的。撒该跑，撒该爬，撒该这些行为，我前面说了，都其实像小孩子才会做的事情。而18章15到17节，当人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门徒还在那里责备他们，但是耶稣说的却是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孩子，断不能进去。好，这不是叫大家去爬树，只是那个像小孩的那个形象，好像撒该比其他人更有那个孩子的信心。接着18到30节，当一个少年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耶稣却提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然后听见的人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那当我们读到撒该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联想的就是撒该等于财主等于难以进天国啊。但耶稣却在这段的最后提醒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再接着31到34节，当耶稣的门徒还不太明白耶稣为什么会说自己会被戏弄，会被凌辱，会被吐唾沫在脸上的时候，我觉得撒该却是最能明白这一切的。耶稣承受这一切就是为了他呀，是为了他的罪。因为撒该知道本应该是他被戏弄，被凌辱，被人吐唾沫在他脸上的那位。而最后35到43节，当耶稣临近耶利哥城时，好像那位毫不羞愧大声呼求耶稣怜悯的瞎子一样，那位忍受他人责备的盲人一样，撒该的心中最深刻的渴望也得到了一个回应，就像那个瞎子得以看见，撒该也得以看见了。他的呼求是，主啊，我要能看见，让我看见你吧。撒该也真的就看见了，他矮小看不见，他因为人多看不见，但是耶稣看他的时候，他也看到了耶稣。他看见了耶稣，他看见了他的救赎主，他清晰地看明白耶稣是他的神，他也看见了主的恩典，还有主的怜悯。 not because of what he had done, but despite of all that he had done. 这份恩典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好事所以得来的，而是尽管他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坏事，神依然没放弃过他。神寻了他，恩待了他，接纳了他，也医治了他。弟兄姐妹，当我们认清自己是何等可恶的罪人时，当我们垂头丧气低着头时，盼望我们能看到的是神的救恩就在我们的眼前。骄傲的人其实很难看到这份恩典，这份救恩，但是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需要神的，神是愿意拯救我们的。当我们垂头丧气低着头时，愿我们能发现耶稣先谦卑地把自己的姿态放得更低，他来洗我们的脚，向我们说你与我有份。他好像那位父亲蹲着跟个孩子说话一样，耶稣向我们仰脸，为了是要赐我们平安。耶稣完全的接纳了连我们自己都很难接纳的我们自己的样子。当我们被耶稣呼唤的时候，要我们来接待他的时候，也盼望我们能像撒该一样，是可以欢欢喜喜的，是可以急忙的放下一切去接待耶稣。神的爱使我们能重新抬起头来，而我们这时抬头一看时，我们会发现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神的救恩来到了你我的家，耶稣是配得我们敬爱一生仰望的独一真神。我们再过几周其实就是受难日，然后复活节了，盼望我们可以在这时候特别去思想耶稣道成肉身的奥秘。耶稣来是为了寻找拯救我们这群世上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我们愿意接待耶稣的心，让我们能欢欢喜喜地接待接受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不管我们自己或是其他人认不认为我们配不配得上这份恩典，这份救恩，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是不配的，但这是你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去领受，让我们不忘耶稣来就是要寻找并拯救世上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需要被调整的地方，也欢欢喜喜地离开原本的罪，仰望你，与你同行，因你是向我们仰脸的神。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